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够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萌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叶班长。
哎，叶班长，咱们这个使徒行传讲到哪儿了？是不是讲到彼得去了哥尼流家里面打道回府啊，回到他的弟兄中间，结果有些麻烦是吧？
对，不与他同在，胜利和与我们同在，然后完了以后呢，但回去就很麻烦了。回去一说这个事情，马上就有人说他了，说是他自己都没觉得一个问题，然后人家控告他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，和他们一起吃饭，一同吃饭了。这个事情就是他还没汇报之前，人家先他的问题了。
叶班长，那我看你的这个圣灵也满同在，主也同在，你那头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啊？
这过来一问，我这边就没什么好事了。我现在
就怎么了？你
干了三四五个月，对，失业了。
哦，失业了？你说你在人家店门口传福音，传到人家倒店了。
所以这事情我还得怪。
怪谁啊？你不会又怪到蒙哥头上来了？
怪当然怪蒙哥了。
哎，
我认识这个弟兄，他是这个店的老板。这个老板呢，当然了，也有很多愁苦嘛。这聊一聊呢，我就多嘴，我就介绍他，我说那你要不你有空去看一个网站，
哎呦，
去听一下这个山外天圆的景，
这就糟了。
我说对对对，我倒没给他介绍听什么，他上去一看呢，哎，他说我听了传道书，
还真会学。
他对传道书非常感兴趣，他一听呢就是你跟鸽子做的，
不是，是跟你们加拿大的骆驼做的
啊，跟骆驼，对对对，我本来是好意，没想到他这一听，他说这和我想的很像啊。然后就开始
要关店了，
有关店的打算了。哎呀，我当时我就拦也拦不住，我说这怎么办？
这大人都怪骆驼嘛，因为你们加拿大这个生活太苦了，太虚空了，应该到我们德州来。
相当的痛苦，对，特别做个生意啊，真是，哎呀，我看了一下，觉得太可怕了，那是起早贪黑，然后又辛苦，钻到那个小房子里头，哎呀，这是度日如年
了。是啊，这个餐饮业是最辛苦的。
对，他这一关店了，对他个人来说，我倒是为他开心啦。但是呢，我是工作来了，好容易找了个地方栖身之地，不在街上流浪了。这回又回、
哎。他关他的店，你还是可以在那站着啊，你还是可以去弄你的东西吗？
啊，
不是吗？
这个钥匙都交了，门一关，那我怎么去？我水都没有，哦，我我想给别人倒点热水也没有。
好吧，哎，不过叶班长，你这个也哈，上山下海啊。搞了这么多，你等你回到教会报备的时候，有没有像彼得的麻烦啊？虽然圣灵同在，主也同在，可是弟兄姐妹要找你的茬。
倒没有，因为我现在不隶属于哪个
教
会，所以我跟彼得不一样，我不用回去汇报，我顶多到时候跟蒙哥讲一讲，所以蒙哥也不会给我。
蒙哥跟听众朋友都很好说，
但是也有教会的人从那经过，
哦，真的，
哎，从那经过，但是大家都非常的称赞我这个行为，大家都很表扬我这个行为，说哎呀，这个弟兄真爱主，这个弟兄真了不起。然后但是呢，往往呢，
来帮忙
最后都无不忧愁的说，那你这后续跟进怎么？
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哎，没有照旧，光满街乱生孩子。那你叫他们来参军呢，啊，来跟你一起做工啊。
是，后来也有建议说，那你就把他们介绍到我们教会去。
哎，人在这，你把他们带进去不好吗？还要我介绍？
我当时说我没问题啊，我是按照他们的需要，如果他们有需要，我一定会他们介绍的。
哎，我好久不弄，我都忘了这码子事儿了。以前我们也是到了一个城里面去啊，哎呀，弄个大聚会呢，好多人来听福音的，当地的教会。 那真的就是问我说你这个嘿嘿造就怎么办、
啊、
跟进怎么办、
啊、
你不能光朝福音、啊、
人家可能对你这个福音需要考察一下，你们是不是名门正派，是不
是、
哎、是对
他们都先派人来先听听看看，他们以为我是聚会所的、
啊、
地方教会的、
啊、
什么什么的，或者是灵恩派的，嘿嘿，那我们也很乖啊，我们说你们进来同工 啊，然后把这些人带到你们教会去、
嗯、
好不好，我们甚至试了好几个地方直接在他们的教会开查经班、
哦、
结果弄到最后呢，往往这个教会啊传道人呢、啊、那就是讲讲而已，他们没有心要做、
嗯、
也没有好好的去带这些学生、
啊、
那这么多人怎么办，我们另外开始教会，他们说我们分裂教会，
因为这些人他不是以前没有信主的后来信的，
哎，人家不这样看，你只要和他们沾上边都是分裂教会、
哎、但是问题现在我现在有点那个被分裂教会的名了，
你不是没在教会，
就从这个弟兄开始，这些弟兄，哎呀，当然了，我当然也跟三位天有点关系，
又跟蒙哥有关系，
多少会听一点这种节目，
哦，
多少会回回去说，哎呀，圣经好像说的不是他们，好像不是牧师讲的那个意思，不完全了，有这种疑问了，有这种疑问了呢，就开始跟那些长老们啦，一些有名望的这些教会负责的人，就会沟通的时候就流露出来一些，好像多少有一点点疑惑，
不是正统神学的说法。
这牧师长老一听，这味道不对啊！这些弟兄姊妹怎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、啊？这以前都乖乖的，都是清朝上的小羊啊，这现在变得好像挑三拣四。后来一打听，说是有一个叫叶明的人，这个叶弟兄，然后来就说
赶快禁止、
啊，你那肯定是被那个叫叶弟兄给洗脑。天哪，我这个罪名可大了。
街头派，我不知道你还有这等名声，这样的本事。
啊、就不过一个半个弟兄啊，那没有那种很大规模的。那我老有
两三个人就足以搅乱天下。
比较亲密一点，有交往比较稍微多一点的。你像这个老板，
你那个也
算上班、啊。我整天带他去，难免跟他天天见面，他就是我的老板嘛。所以呢，时间长了呢。多少去聊一聊嘛，因为他愿意聊，
找到你这个导电伙计来聊，
哪有就两三个人。
当时彼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，他是这么说，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、
嗯、
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阻挡神呢、
嗯、
我们上次说过这是彼得高招啊，这效果不错，那个时候众人听见这话就怎么样了，
都不言语了，就不言语了、
哎哎、这几句话嘿，你拿来今天的教会用怎么样，我们可不可以说我是谁能阻挡神呢，他们会说
我是谁能阻挡神呢，那他可能就说是啊，你是谁竟然如此动血气，
这你是谁恐怕传的福音都有问题，也不想到造就在那边做工是吧、啊、我想起来我要讲什么了，我现在是年纪比较大了啊，当初呢嘿嘿比现在还糟糕，不过我太太说我这个毛病是年纪越大呢越严重，脾气越大，
对啊，你说你年纪老迈，这个好像一点也不对啊，
不是我最近发现啊，我的问题大概是怎么回事、
嗯嗯，
你如果好好跟我讲话啊，或者你乖乖听我讲话、
嗯、
那我身上就可以流露出各种基督芬芳之气、啊可是你要是来者不善、
嗯、
你要是对我语气不好啊，或者你是带着情绪来跟我讲，那我的情绪比你还大、
嗯、
这个从我太太啊到我小孩啊到同工啊都是这样
嗯，
反正你要是不好好跟我讲话，那我就不会好好跟你讲话。我这个开肠烈肚啊，把我推心置腹的话都直截了当讲给你听。
对啊，不依保留，哎，把我的由衷的话都讲给你听。
对对对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我太太在给我吃药啊，同工都给我得罪光了。我从前一向对人家这样讲的，你在怪我没预备好造就就传福音是吧？就是信的人如果是你妈，你就不这么说了。要是大家都这么想啊，造就问题预备好再传福音，那我到现在自己都还没得救了，我跟你讲。
对，
不过你怎么讲都没用，你就把彼得老兄的话引出来也没用。
对啊，像彼得有那个经历在那里跟着主的，然后呢还写了福音，写了相关的福音书，这些人不能否认那个事实，你自己都说你是谁，你的
是啊是啊，看多了也就不讲了啊，随便人家怎么想，我做我的，他说他的，对吧？ 不过你看这个彼得他们教会的人呢、啊，大致表现还是不错的。他们听彼得这样讲，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与神。其实这里边的这个只字是很宝贵的哈，他不说别的风凉话，他就只归荣耀与神。而且他们有个觉悟啊，说什么呢？这样看来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不过这个啊，
没问题，
是不是也没有跟着啊做这个所谓造就工作、跟进工作？
跟进好像人家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后来又写了封信呢。啊，当然那是有问题了以后给了一个答疑。
而且那也是安提阿教会出问题派人来。
对啊，
他们自己好像一直没有在主动为外邦人做什么。
对，没有没有。
因此神借着彼得啊，正式开了外邦教会门这件大事儿，这一折三破的大事到此好像就没辙了。因此他们这个只归荣耀与神呢、啊、你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对这些外邦人还是没有真正的关心与负担的。
他就算是得救的也悔改了，但是就跟他坐在一起吃饭都不愿意。
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教会还是有点像的。
嗯，
有时候就算你福音工作稍微有点成绩、
啊、
教会不见得高兴。你弄了这么多、
啊、
跟我们文化背景不一样的人啊，早年的时候很多台港教会对这么多的所谓大陆人涌进教会是有话讲，现在这个情况比较看不见了，感谢主了，我们找麻烦。对于信主的人啊，无论他是谁，是民工呢，是大学教授啊，是犹太人对外邦人也好，是外邦人对犹太人也好，也不管他的种族肤色啊，我们都得把他们当成骨肉之亲，那才造就他们。
你别说，还真有一个年轻人还真把他妈带过来。
哦，他自己不传福音，叫他妈来跟你一起传福音。
不是不是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年轻人有一次从那路过了，我忘了他了，他看了一个单张回去了，后来第二次，哎，我都准备下班了，
传福音还可以下班
呢。这他的妈妈，哎，这他妈妈问我说，教会最近有什么活动啊？然后我说我认识你吗？他说，哎，上次我见过。
我们教会有。
然后他妈妈来探亲看。
地铁传福音活动要不要参加？
对啊，所以说你看，连这爱妈妈的人是多的。但是你要指一个老太太，差不多这样子；你要指一个中年妇女，对着另一个中年男子说，这要是你妈跟进，那他可能要跟你翻脸了。
我跟你讲啊。你想说跟亲人传福音难呢，其实你要真的对你妈你爹来跟进，那也是很难的。
嗯，
我最羡慕那种爹妈一信主啊，也不用跟他说什么，他就很火热啊，到教会听到啊，查经啊，甚至传福音啊，服侍，这种我最羡慕。你说教会里有十个初信主的，哎呀，我给他开个初信班，这我还会做。你要会给爹妈开个初信班，这不好弄啊。好了，回到圣经里头，这个与彼得发生争论的事件，其实呢，十一章二节告诉我们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。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，和他们一同吃饭。你看前面说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，可是到了耶路撒冷这些大弟兄的口中呢，就变成说你进了外邦人家与他们一同吃饭，这挺煞风景的。哎，顺便问问叶班长，这圣经记载结束以后，耶路撒冷教会到底如何，还在不在了？以后是不是就从历史上消失了，还是怎么的？
哎，但是就是在保罗书信里倒是也提到，说是你们需要来资助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贫穷的那些教会的穷人，说明那个教会还是在的。
哦，那个时候当然还在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等到保罗、彼得这些使徒都殉道了以后，
对对，
耶路撒冷不是又被灭亡了一次吗？
再往后耶路撒冷呢，当然就被兵围困了，所有城都拆掉了，民都赶。
那有没有任何的啊消息透露出来呢？文献留下来呢？历史记载？
教会，你说是教堂呢，还是那些信徒？教堂当然也无一例外被拆掉了。
从《使徒行传》最后的记载看起来，这个雅各他们跟圣殿的关系蛮好，他们不见得有自己所谓的教堂。
肯定没有了。
你说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教会就不见了，是吧？外邦教会就成了一棵大树，充满天下啊！
好像最近这些年有点消息，就是很多中国人都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去。我不知道在那边有没有建教会，我不知道啊，几千年了就不知道。
建不建教会不重要，主要在那边有个办公室啊。现在各种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机构，据说有200多个在耶路撒冷设立办事处，这个好捐钱啊！就当然是蒙哥的臭嘴讲的。
后来了，当然就是外邦教会是充满天下了，那是肯定的了。照着预言也是。
那外邦人教会成为基督教会的主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从什么时候开始？那就是从保罗、巴拉巴这两人开始，什么案例他们？
那不错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就知道，后来重点转移了。但是最后是说保罗在罗马传福音，没有人禁止。那个以后呢？还有没有记载？我们
圣经记载停止之后，我们所能知道的可能就是一些圣经之外的一些书籍、历史啊这些文献查考的一些东西。
这些文献有哪些？
我知道的呢，当然就是后来被逼迫嘛，啊，基督教被逼迫，基督徒被逼迫，然后后来又成了翻身农奴得了解放，然后成了国教政教合一了，然后又腐败了。
哎，在那个以前，就是说从《使徒行传》的结尾到这个 罗马皇帝什么康士坦丁、君士坦丁大帝之前，这中间这几百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晓不晓得？你熟悉不熟悉？
那就是迫害嘛，人记得最深的，和现在很多影视作品也在反映那个时候，那叫殉道啊，然后被迫害呀、啊，被追杀呀、啊，反正就这样的。
有没有什么重要记录留下来？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文献？
可靠的文献，那可能是不是一些考古资料会不会有？
哎，其实是有的。
什么资料？
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什么赐经啊，还有教父书信那些东西。
啊、
这个叶班长读过没有？你熟不熟啊？
不熟。
你也没读过？
没有读过。
你没读过就在街上传福音，这行吗？其实蒙哥也没怎么读过，大概这么看过一两遍，印象不深刻。就是教会往后的发展来讲，这些资料还是挺重要的。只是说这些资料因为被天主教垄断了、重解了，所以我们老认为它就是一些早期天主教文献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所谓的天主教，从这里边你可以看见一些教会的变革。哎，我现在倒是有个好消息给叶班长，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，尤其是给蒙哥，因为这些东西读起来蛮烦的，弄不清楚。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个神学生吗？他不是快毕业了吗？你知道他论文就是写这方面的东西，所以我想呢，叫他来，哎，给我们讲解讲解，怎么样？
那好啊。
哎，
那他肯定要去考证一番了。
那当然，不过人家已经考证了，差不多，人家马上就要毕业了。论文都快写好了，所以我说你也用这个平易近人的话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听听嘛，啊，让我们开开窍，
对，开开眼。
好，那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啦，等他忙完之后，蒙哥把他抓上来，提溜上来给我们讲课。
对，
好了，那这个彼得事件啊，外邦人教会开门事件到此为止。往下，路加的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给我们记什么？我们又从这些记载里面能够看出什么那时的特色来呀？
这个时候的这个特色是个什么呢？就是斯蒂凡，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就讲到了说，斯蒂凡被害之后，门徒四散之后，他们是大致什么怎么样一个处境？因为这个好像真的是跟前面不一样。斯蒂凡遇害四散，那还有一些呢，在耶路撒冷，这是四散建教会。
哎，没错，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。我们常常认为这个，耶路撒冷教会遭逼迫之后呢，是使徒跑出去建教会，因为我们光记得这个彼得周流四方，其实不是，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。他们出去建立的教会，使徒反而守在耶路撒冷。那为什么这样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用从负面去猜想。他们需要留在一起，照蒙哥的猜想，恐怕还跟这个马太福音的成书有很大关系，因为他们总要决定我们此后要把哪些耶稣的行止啊、教训记载下来。好在我们教导的时候，造就他们的时候有统一的教材，这个是需要花时间，需要十二个使徒都在一起的。那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十一章十九节另外起了个头，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。哎，这个居比路是不是后来彼得巴拉巴传道的那个居比路啊？
应该不会那么远，因为照当时这个情况，最远是走到安提阿嘛。应该是在土耳其，
哦，就是地中海岸转弯的地方，土耳其跟叙利亚交界。
对对对，最远走到那里，这显然不是保罗走过的那个距离。
不，这也有可能，因为居比路是个岛嘛，就是那个塞浦路斯大岛。那往下所记的事情，又与前面神带彼得所做的事啊，也成为对比，因为他说他们怎么样，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，
只向犹太人。
哎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？
嗯，
是不愿传，不想传，不敢传，
嗯，
还是觉得没有必要传？
这个有没有这样想？
你觉得从这个新约的记载里边啊，有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线索？他们曾经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？
回顾一下，
就是我们应不应该传福音给外邦人？
那好像没人提
啊。有呢，还是完全没有？
虽然福音书上耶稣也一再表扬过，一个是那个来求耶稣说是那个就是儿女，狗也吃儿女掉下桌上掉下的碎渣，还有一个
百夫长，
百夫长对儿子病死那个也是，哎，也都是。
百夫长的仆人
也说了，你
的
信救了你，这些他们应该看得见的，但是主动提出来说，哎，难道外邦人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得这个生命的一个恩典吗？没有啊。
其实主耶稣带他们传道的时候一直这样做。
但主耶稣好像也特意把一些例子摆在面前了。
对对对，就是啦。那既然这样，他们为什么都没做呢？你看，就是神要彼得去做工，也要这个三番两次天上的异象、地上的声音，左请右请的，是吧？
嗯，不好传。
真的吗？
是不是外邦人也不接待他们，人家就不理你，一看你是个犹太人。
这可不见得，人家当时的使徒都有神机骑士的，可以一并可以赶鬼了。你也不是没见过什么神医布道大会。
这样一祷告你就得儿了，就倒在地上死了，你敢不接待我？
就是了，你看今天这个，你只要是有这种医病赶鬼的大会啊，那哪怕是不信的人，他也会来看热闹，他觉得好玩嘛。你上去过没？
我就被人家指头搓过，但是我没把我搓倒。
哦，真的？结果你倒了没有呢？
没把我搓倒。
呼呼。
对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心里意念，我老在听他们说什么，我心里老在盘算他们说的对不对。我不像有一些人家就一再就说放松放松放松，我就是放松不了，所以他搓不倒。
那就你一个不倒的，旁边的人倒了没有呢？
都得有倒。
心理刚硬，还有没有别人不倒的？
跑不了，我这人就是这样。
哎呦，我老天，怪不得你跑来跟蒙哥做节目，人家是硬着颈项的百姓，你是硬着腰杆的百姓，不是预定得救的。
对呀，就对对对对对，不是预定得救的。
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是在这里。
嗯，
当你看见圣灵做工，而且主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你不会回头反省我们所教的、我们所想的、我们所打算的有没有遗漏啊？有没有毛病？不会这样反省的。
对啊，就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因为这事情明摆着的指标放在那里的，大家又喜乐，对吧？工作都找到，疾病也好了，人数也在加添，奉献也在增多，教堂的地址也在换，教堂在买大的。你说这事情，我凭什么说我主不与我同在？主是不与我同在？
那这是信徒也好，教会也好，很容易犯的毛病。尤其他们当时啊，旁边不是没有人不向外邦人传福。你看圣经怎么讲的？内中有住居比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。当然这里有个注解，另外有古卷说他们是向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传福音，那这就又麻烦了。
这个古利奈人是什么黑人？
这个不知道，没定论了。因为古利奈是应该是北非利比亚那带的一个城市了。那现在人种问题、肤色问题比较敏感嘛，大家喜欢说这个，背耶稣十字架那个古利奈人西门是黑人的，其实不见得的。那个地方那时候地中海沿岸这些北非的城市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也有犹太人在那个地方，没有定论的问题了。那你觉得这些人为什么就会向外邦人传福音呢？假如是这个意思的话，
这些人他就比较谦卑一点，就是血统不纯的呢，他们自己也不纯，所以他们就想，哎，他我的外婆是个外邦人，或者说啊，我爷爷是个外邦人，我虽然妈妈是犹太人，或者我爸犹太人，但是那我都能得救，那哎对吧？我外婆呢？
我难怪叶班长你这么能传福音，我看你大概十之八九也是这种血统不纯的人。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，像我们这种养尊处优的蒙主赐福的基督徒，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？你觉得我们有？
那当然有了。
像什么？举个例子。
你说是我们？谁？你说是？
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我们，一定是指别人，是指教会，不是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也没在教会好好服侍，对不对？ 我们是不是也有像他们当年的毛病啊？像外邦人传福音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给他们忽略掉，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应该去行的却没行？
那肯定有，那肯定有。我真的这一说个老实话，那真是 有。
所以叶班长，我看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啊，去历史里面挑别人的毛病是很容易的，那反过来看见自己的问题呢就难了啊。不如请听众朋友和我们自己都去想想啊，你想当年连因信称义这么清清楚楚的真理都会被人家忽略掉，那虽然马丁路德把它恢复了，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哪一些重要的讲论是直到今天呢我们有误解，或者有一些非常紧要的吩咐是使徒以及当初的教会基督徒都去行的，我们呢却没去做，还自以为很蒙主赐福啊！不如大家都去反省反省，咱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好，再见。嗯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